下面请欢迎微软 Don Box 杰出工程师上台。深圳好，欢迎你们参加我们这样一个微 hack 大会。我名字是 Don Box， 我在微软在这样一个操作事业部门工作，我是负责关于我们这个硅器件和这个媒体方面的一些这个开发团队。我们开发这样一个我们这个操作系统，我们在这一节会上呢来把一些技术深层的角度，就是我们 Windows 怎么来去运行的，能够来去呢在我们整个这样一个危害期间的情况介绍一下。在座的一些人呢可能是呢有一些了解这个 Windows， 可能是有这样一个技术的概述，我们这个平台和操作系统怎么结合在一起的，以及你们作为这样一些这个 ODM OEM 或者是一个硬件厂商或者这样一个其他厂商来去怎么来去了解我们来构建的。我们还要讲到一些新的东西，特别是对我们这个 Win10 的，我尽可能的保证呢这都是一种不同的，跟我们过去这个 Windows 8.1 是不一样的地方，介绍一下。我不会太就我们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我下面呢想让你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在这个 Windows 10的这样一个历程怎么发展的。来了解这样一个历程的话，一开始在这个2011年的这个实际时间开始的时候，2011年呢微软构建了三个产品，它有完全这样一些这个有名的 PC 的一些不同的操作系统。我们有 Windows， 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把它把这样一个 Codebase 啊还有所有这样一些 Dockbase 的等等一些我们的经历的，我们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发展，把我们这样一个 T Codebase， 然后还有两个产品呢对我们是有关注非常有意思的。第二个产品呢是我们的 Windows Phone，这个手机呢 Windows Phone 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到这10年我们是运行的完全的和一个不一样的操作系统，我们叫做 Windows CE 或叫 WinCE 的操作系统。 Windows CE 呢有这样一个表层的一个跟这个 Windows NT 类似的地方，但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代码基础代码库，然后还有很多一些不同的一些假设。我们作为这个微软来说呢是这样一个有大量的我们要去继续来去执行的一些代码库。然后第三个产品呢我们叫做 Xbox 360，你们可能一直在使用我们的 Xbox 360，是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产品。 Xbox 360呢运行在一个我们一个 Windows NT 一个老的，当时是一个1989年的这个其中一部分。 Xbox 360呢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我们的 Windows NT 的一个分支，所以一个而且这就是基于 NT 的随时间推移呢这个代码库呢就是分开来了。然后 Windows Phone 呢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代码库，跟它这个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作为微软呢有这三个产品在这市场上，我们会来继续不断投入不断来去发展它。我们这个三个不同的代码库呢需要来去维护它。我们在2011年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年，因为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要呢把这样一种能力在这个编写这个应用，在这个跨越这三个设备，比如说要把这个 Internet Explorer IE 能够给它放上去，我们还要涉及到当时非常困难而且是不太那什么自然的，是不太这个清洁的干净的，能够把它这样一个Explorer 运行在三个不同的代码库上。我们作为这个独角的开发商，作为这个微软，我们在运行这样一些 Windows， 我们有大量的一些工程上的一些这个工作来去在这个 IE 上，还要在这个 RE 来做，还要把我们这个 Silverlight 是我们一个应用平台，在这样一些不同设备上把这个 Xbox 也放上来，这是非常这个艰巨的一项任务。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观察到当时在2011年呢我们不能够这样下去了。那发生什么情况了呢？在这个2011年到这个2014年之间，我们把这个 Windows Phone Blue来去发货，不断是我们不断来进行的发展，把它这样一些代码库给它融合在一起。 Windows 8的还有 Windows Phone 是我们的 Silverlight， 我们把这个 Windows CE 这个 OS 给它替代了，换成这个 Windows NT 了。我们有这样一个融合的这个内核，但是它在上层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 Windows Xbox One 是在这个2013年推出的， 我们呢有这个360的这样一个代码库，我们已经不再来去做它了，我们在这个用这个 Windows 8的这样一个代码库，在这个时间呢 Windows Phone 还有 Xbox 呢是在同样一个代码途径上，但是并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分歧分支。在 Windows 10上呢，我们所观察什么情况呢？我们也许在这样一个途径上，在这个 Windows 10的规划当中，我们也可能呢朝着再一次这种相互分离的途径来发展。我们在这个 Xbox 360和这个 PC 上，更重要的一点呢，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企业要求我们呢继续一个新的一个尺寸。我们当时在还没有考虑到这样有不同的一些尺寸的时候，我们有这个 Service Hub是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触摸屏需要一个操作系统，我们还有 Halloween， 你可以看到这个 Halloween 这是一个我们这样一个全息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手机。我们还要会跟你们多讲一下呢，在这个活动中我们这个 IoT 的空间， IoT 呢也需要一个操作系统，主要是针对一些比较小尺寸的比较这个低能耗的一些这个设施的要求。我们在这个 Windows 10上我们看了这样一些这个商业的要求，我们有这1、2、3、4、5、6，我这些手指可能就举不全。我们有6个产品，我们要来去支持一个单一的一个操作系统，我们需要来真的来做好这些规划，如何来去这样做。在这个 Windows 10呢，我们承诺把所有事情给他们汇总起来，我们有一个单一的核心的 OS， 我们一个单一核的 OS 来运行在所有这样一些这个产品家族上。我们有一个 AD 平台，在这样一个共同的一个设备平台，让这样一些 SV 呢能够来针对一个平台，能够来去覆盖这6个不同的一些产品系列，就像我们讲到的，还包括一些未来的可能会想到的在这个合同之后一些其他一些设备。所有呢这是要用一个这个 store， 一个这个让这个消费者能够来去买某一个具体的一项这个应用啊，包括一些游戏啊，还有一些 DLC 啊，能够来去用在不同的这样一些运行 Windows 10的这样一些设备上。这样一种框架呢，我们认为这个 Windows 10再回到我们这个 Redmond 我们总部，然后反映出了这样一种技术的方向，也代表了我们一些这个产品战略的方向，也是在我们在这个 Windows 10上就始终在考虑的这样一个内容。这就使得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些，我们在以前的这个 Dream 也有，可以看到我们一个单一的一个 OS 可以把这样一些满足呢所有这样一些不同尺寸的这个设备要求。我们这一年当中讲了很多，还有其他一些尺寸呢是我们会想到的，你们可以在自己设想一会儿什么样一些尺寸。我们可以一个单一的操作系统来支持呢我们所有一些不同的类型的这样一些这个设备或者尺寸的设备，外观的设备。然后呢我说你要选这个 iOS， 你可以看呢这样说呢，这个用户的界面接口对某些设备来说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用户的接口呢，用户的体验呢，它就包括我们这条 Halloween， 它是完全不同的，跟着我们这个Super Hub 或这样一个手机或者一些 PC。 我稍微来去讲一讲我们如何来去构建这样一种操作系统的，这就是这种方法，我们 Windows 10是这样来去构建的。我们有一个核心的 Core OS 来去适用于所有这样一些 Windows 10的一些设备。 Windows 10的话也是核心的这样一个 Core OS 操作系统，还有同样的一些应用平台，同样的一些设备的平台，还有所谓这些库啊、框架、运行时啊、 Runtime 都是一样的，来保证呢这个操作系统我们所构建的是适合于某一个具体的一个设备或者不同的一个这个形状和尺寸。我们还得加了格外的一些组件，把这 OS 放到我们的 PC 上去，还有尤其就 Start 这个开始这个菜单，还有这样一些这个 Keyboard 的这个键盘。你们都知道呢，我们有20多年的时间了，在这个 Windows 的这个桌面系统应用，人们来去非常习惯，非常愿意运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Windows 的这一个桌面的操作系统，他认为他们需要来去享受他们的生活呀、工作啊，不管什么情况。我们把这个 Windows 放在 PC 上的时候，我们也是做出承诺，然后让它这样运行在我们的 PC 上。我们把欧盟的这些 OS 的一些组件放上来了，就能够工作良好。能够有这样互动的这样一些用户体验。在手机我们也增加了现有的 Windows Phone 的一些应用，我们看很多很多的这样就是上百万的这样一些这很多百万的这些 Windows Phone 的手机用户能够适合这样一些手机。我们还有这样一些电话的要求，还有这样一些触摸的要求，这都是在手机上。 这都是在 Windows 10，在我们把它放到这个Windows 放上来去发货。Xbox 呢，我们也承诺有这样一个十，这 Windows 10的，我们多数人可以能来同时看这个屏幕来去玩这个游戏，还有这个 Xbox One Game 游戏，还有这些人们要买的应用，也能够让它来去非常顺畅的来去使用。这是我们 Windows 的关于这个 Xbox 的一些工作。最后的一个 box 呢，每一次我们再来想到一个新的一个设备、一个设施，我们让它这样的一些这设施啊，也是非常用非常好的这些设备上。比如说，我们有放到这个我们膝盖上这样有一个有个 knee pad， 它可以是有这样一些 Windows 的能力，就可以来去输入装置在这个膝盖上。然后呢，它同样的一些 Chrome 在所有产品上，我们要把它有些不同层的适合我们这样一些膝盖来去这个键盘输入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一些功能。然后呢，我们还没有发布的我们这个 Windows 10的这个 Knee Pad， 这次还没有发布。现在呢，这以前的前一张片子给我们展示了我们如何来去组建我们这样一个操作系统，一个核心的 OS 操作系统。再加上了一些针对不同的一些设备的一些功能，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一个产品系列，我们下面来讲一讲呢，它带来什么一些价值，能够针对一些这个软件开发商有什么样一些好处。这种途径我们给我们了一个叫做通用应用的平台，我们也开始几个星期之前开始讲，在 WC， 在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大会上 GDC 上，然后优势呢，叫做我们通用应用这样一个平台，通用应用。我们有能力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工具集，一些 API， 还有共同的这个商店，还有这样一些平台，作为这些机械让我们来使用这些应用，可以它取决于我们这个外观尺寸的来去倾斜。前面一章我们讲到了一个核心的 OS， 不同的一些外观尺寸，还有这个二进制的，我们还有能够来针对你这些应用这样去做。你可以说我想这样一些资产是有 4K 的这个位图 bitmap， 我还要放到我这个 Xbox， 还有大屏幕的 PC 上，不想放到我的手机上。我们的平台有能力呢，对你们来去构建这样一些应用的结构，你所需要的一些资产，针对某一个这个外观尺寸，或者只适用于它，它不用放到其他地方去，否则这个下载的这个可能这个负载，对它这个放在这个手机上可能比较昂贵的。我们还讲到了一些。更下面讲的更多的关于这样一些内容，这个内容呢，非常的我们 WinHack 来说呢，就是我们一个硬件的一个生态系统，然后这个硅片的一些生态系统，我们来去构建一些这个硬件，有这样一个统一的一个平台可以带来，还有这样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它涉及到硬件和一些硅片，还有这样一些设备的一些生态系统，我们会得到什么呢？一个共同的这样一个开发平台，或一些共同的一些这个硬件开发，如果要构建一些外设，就这样一些这个硅片的话，我们有一些共同一套的这硬件，可以来去独立于不管你是开发手机啊，还有 PC 啊，或者 IoT 啊，或者一些机顶盒啊，要构建或者什么东西，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开发的一个硬件，可以满足这些要求了。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验证的这样的一些设备，你不管是一些驱动程序啊，或一些开设备啊，你可以这样一个机器，可以不管你是 PC、IoT 或者一些都能来工作，就像我们这个 ISV 一样，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工具集、工具包，你有这样一些 Visual Studio Com SDK， 然后你只要去下载仪器，就可以能够满足支持所有这些不同的设备，就是我们这样不是这样一些这个孤岛式这样一些的途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硬件的一个平台，你可以能够来去信息啊，一些样本啊，还有一些 SDK 等等。最后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的，保证我们的一个统一的 DDI， 还有一个单一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工具包，可以包括来开发这样一些这个设备的配置啊，设备的一些这个驱动程序啊等等。我们多数的这个我这个讲的内容呢，都是要就讲一讲我们 Windows 的这个通用这个设备平台。很大的一部分呢，涉及到我们要一些设备的一些这个驱动程序，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开发的。我们这样一个通用的设备平台呢，你们作为一个硬件或这样一个芯片的一个提供者，来去按照一个单一的 API， 还有一个 DDI 来去开发你们这样的一些驱动程序，还是让你开发一次这样一个代码。这一次可以包括按照每一个指令支持这32位的或者64位的，还有这样一个智能的指令集。 你来去开发两次，想不是开发十次这样的一个驱动程序 X86 或 X64 或 ARM32 这三个驱动程序需要来构建，可以能够支持所有的地方，不用来去针对手机或 PC 或 IoT 单个开发一些驱动程序了，一个驱动程序针对所有这些设备的家族系列，这就是我们 Windows 10的一个模式。然后呢，驱动程序可以运行在每个可能的 Windows 10的一些设备上。现在呢，因为你们可能要来去参加我们这两天的很多不同的一些这个分会场，我们有这个 TLA 这三个词经常会给你们讲，我们要给你讲一下最基本的一个平台，关于我们 Windows 10的，让你们来去熟悉所有我下边讲到的，还有我们会做一些一会儿给你看演示，可以看到第一个来去讲啊，简单的说一下呢，这个 AI 的平台怎么来去工作的。在这个 Windows 10上呢，我们有这样一种概念叫做通用应用平台，它的目标呢主要叫 Windows Apps， 我们有时候叫它这个通用应用，我们叫 Windows App 也可以。 Windows App 呢可以运行在每一个这个产品系列， Windows App 呢可以编写运在手机、啊、PC、Xbox、IoT 还有其他设备，像这个 HoloLens，它这个呢跟我们这个 Windows 的桌面系统是相对比的。在 PC 上我们还在继续来只是支持有20多年的我们这样一个 Windows 的桌面系统是用在这个 PC 上，所以到我们的这个讲这种技术讲解，我跟你讲一下关于我们 Windows 的 App、 Windows Desktop、 Windows App 运行在所有设备上， Windows Desktop 的只是运行在这个 PC 上。这张表格已经展出了一些不同的一些这个差别，你可以看一下作为参考。我们要来了解 Windows App 运行在任何地方，我们还是要来运行在我们这 PC 上的一些 Windows 的桌面系统。我假设你们在座的所有人呢都是从事于这样一些硬件或这样一些芯片的一些这个工作，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应用是否已经足够了。我们期待呢你们的这个不同的社区就有很多这样一些 App，你来购买一个设备会有一些 apps 是针对某个具体的设备的。如果你是个 OEM， 你像那联想还是戴尔啊或者是诺基亚，你们经常在构建一些 app 这么针对你们这样自己的一些设备上，我们也期待这种会继续发生的，会继续这种情况。在座所有人都会是这样一个 app 的开发人员，当然也是别的这样一些工作。作为一个 app 的开发人员呢，我们特别强调呢，我们来编写 Windows 的应用，这样一些通用应用，这些 apps 呢应该是涉及到你们来构建的所有的不同的一些设备。
There is a role for drivers。
那驱动的就能够发挥作用了。App 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做的，有些功能，比如说接入硬件，是需要你去写一个驱动才能够实现。在这里面我列出了一些，比方说 App 是不够的，我需要写 App， 但与此同时呢，我还要写驱动的一些情况。最常见的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就是如果你要想接入物理硬件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个驱动。如果你想直接接入到芯片上的 IP 模块，无论是高通还是英特尔的，你必须要写驱动才能够访问。如果你要想整合到生态的系统，比如说 IO 或者是设备树等等，都是需要驱动的。如果你整合你的新硬件到成熟的 API 上面，比如说你写一个网络的界面的话，而 NIC 我们有一个全面的 stack， 如果你做图像的话，做GPU 的话，你也需要写 app。 所以这一页呢列出的是你需要驱动程序的一些领域，但与此同时你还需要 app。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是，就是应用是一方面，它提供的是给客户的功能，但是它必须要和底层的驱动和硬件整合到一起才可以使用。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Windows 驱动程序到底怎么做的。其实非常简单， Windows 驱动程序就是一个可执行的文件，它导出一个 driver entry 的函数。所以如果你写一个 Windows 驱动的话，你必须要首先对于二进制这个码进行编译。实际上就是当你内核调用的话 drive entry 的话，它会建立起一个对象，然后有一个 dispatch table， 这样的话你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去继续写驱动程序。之后的话呢 API 和 PPI 我来详细来谈，但是这里呢还有几类驱动呢大家要知道。 刚才呢我谈了就是对大多数操作系统都能用的一些通用的驱动，然后这里呢有几个 Windows 比较特别的驱动。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写驱动，因为写驱动的话比写英文要难一些。我们希望降低大家推出设备到市场的这个成本，不要花太多的资金在代码上面。我们有一类驱动叫类驱动程序，类驱动程序就是说在 Windows 内部我们把它嵌入到 Windows 当中了，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编程。那类驱动程序呢，实际上是为一些标准化的硬件制定的类驱动的程序。你比如说像一些总线，我们可能会写一个驱动程序，然后把它放到所有的操作系统当中。所以这种类驱动程序你应当去尽可能的多的去使用它，因为我们已经测试过了，验证过了，并且很多的类驱动程序可能已经用了很多年了。所以我们的类驱动程序一般来说呢，可能对于你的设备来说已经足够了。还有一个基本的驱动模型，但是有些呢可能是应用在图形领域的，把它这个可能一般有的是叫做微型端口驱动程序，它可能只能用在某一定领域，所以之后大家在听演讲的时候可能会很多次的听到这个微型端口驱动程序。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技术实际上之前已经发布过了，就一个叫 WDF， 是 Windows 驱动程序框架。 WDF 就是改变了驱动程序的开发的方式，其实你做起来更容易了。原来写驱动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无论你是插入这个 plugin and play 这部分，就是即插即用这部分，其实原来很难写。但是呢，我们融入了我们一些最好的、最佳的做法，然后把它写成一个驱动的框架，称之为叫 WDF。WDF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好处，就是你写驱动呢，一方面更容易一些，另外一方面呢，它能够在内核模式，就是保护的模式，和用户模式，就是在应用这个层面，这几个层面都是可以用的。这使得你的系统的可靠性更高一些。如果你用用户模式的话，因为你的崩溃的话，它崩溃的话不会使得你整个系统蓝屏，大家都不喜欢蓝屏是吧？当然我们还可以用它，就是即使出现蓝屏的话也可以用它来恢复。这张图显示是它整个的 Windows 架构，就像每个操作系统一样，大家对每个操作系统都非常熟悉了。我们有几个模式，用户模式和内核模式。内核模式呢是用 Antos Kernel XP来打造的，如果你有一个 Windows 设备的话，它主要的核心就是这一部分，有一个单一的文件，就是来负责内核的这一部分。这个内核呢，实际上它有这种对象管理器、I/O 管理器、内存管理器，还有 scheduling 等等，这些都是绿色的这一部分。这部分内核呢，实际上已存在很长时间了。我们这个内核的模式最第一个版本应该是93年的时候，是 NT3.0 的版本，当时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不断改善这个代码，这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呢，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叫 NT 内核，是因为最开始是在 NT3.0 版本发布的。但它是可扩展的，通过驱动来进行扩展，并且可以通过这个驱动的接入点来进行执行。当然有两类的驱动，一个是内核的驱动，是在内核这个层面来使用的，它对于内核的上的接入呢是没有限制的，它是非常灵活的。当然了，这种驱动呢是很有可能使得你的整个系统崩溃。当然，这是我们平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后用户模式的驱动，也就是上面那一部分，它其实你写这部分的驱动和其他的驱动是一样的，你还是有 detach table 等等，和内核驱动是一样的。但是呢，它不是在内核这个层面来跑的，它实际上是在上面，在用户这个层面，就像应用一样这个层面来跑。所以当这部分流程有问题的话，它可能就是终止一个流程就完了，不会出现蓝屏，不会出现系统崩溃，对，所以这部分就好多了。然后还有 SCM， 如果你是之前做 Unix 或者 Linux 的话，你可能也知道 Daemons， 我们有自己版本的 Daemons 叫 SCM。这个服务呢基本上是管理流程的，它可能会自动的在你需要的时候就弹出来，能够应用在驱动和App的领域。同样呢， 我们有还是有 Windows App 和 Windows 桌面的 Apps， 同样啊 Desktop 这桌面的这是用在 PC 的， Windows App 是其他都能用。好，我歇几秒钟。好，这些当中除了那个红色的那一部分，红色的那一部分呢，除了那一部分大概用在 PC Xbox物联网等等，基本上所有的驱动都可以用。红色的那一部分是仅仅能够用在 PC 这个领域的，所以如果你做桌面 PC 的话，你只能就是这一部分是只能用在桌面应用的。在座的每一位，你们的公司呢肯定都会写一些驱动和应用。这一页呢显示的就是如何和 Windows 进行互动了。Windows 有自己的 API 和 DDI。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与编程接口，是产品的最表面的那一部分，它是接入 App 的那一部分，就是 App 开发者就是写了这些应用就接入到通过 API 来进行接入，一会儿再详谈了。这个驱动开发者他们更多的关注是硬件，他们通过 DDI就是设备驱动程序接口来接入，所以 Windows 有 DDI 和 API 有两类，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 Apps 其实不太看到 DDI， 那驱动一般不会看到 API， 所以这是两类接口。 Windows 我们支持操作系统当中独立的应用的部署，也支持独立的驱动部署，这样使得驱动能够独立的部署在操作系统当中呢，你需要用 ABI， 不是 API， 是 ABI， 叫应用二进制接口。它实际上定义了我们如何在不同的部门之间进行调用。所以 API 和 ADDI 其实都是 ABI， 都是 ABI， 从定义上来看哈。说你在操作系统当中，如果你想要把一些驱动进行部署的话，那么你可以进行独立的部署，然后之后对于操作系统进行更新。所以驱动你可以直接进行部署，然后操作系统可能和它并不是直接相关联的，之后你可以同时进行更新。这个是 Windows 这个 API、ABI 和 DDI 的运行模式。 Windows 的 DDI 是驱动和 Windows 进行互动的接口，有一个我们有一个统一的 DDI， 能够在所有的设备上都可以使用，所以是统一的 DDI 接口。内核模式只能够看到 DDI， 因为它是在内核的层面，它能够看到的只是内核能看到的部分。我们用户模式刚才我们也谈到了，用户模式的驱动能够看到 DDI 以及有些 API，然后我们来谈一谈 API 之后做一个演示。在 Windows 上面我们的 API 呢有不同的接入点，主要有三类吧，或者三个模式，有三个将功能和 App 连接到一起的，一个是 Win32 COM 和 WinRT。 这张表格呢给大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 Win32 是主要是看到功能，主要是负责接口的，对吧？也能够看到C++、C 加加、Windows RT， 能够在不同的，不仅仅可以从 C 和 C 加加进行调用，其他语言也可以调用。所以如果我在 WinRT 当中的API 的话，你可以用 C Sharp、VB 等等都可以用，当然 C 或者 C 加加也可以调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对于每一个类型呢，比如 Windows App， 或者是一些用户模式的驱动，或者是 App， 或者写一些服务，或者一些桌面的应用，这些技术 COM、Win32 和 WinRT， 它在哪个地方都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你在不同的情境下呢，可能使用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在这一页当中，最重要的呢是中间的那两行。我们有一个库，使得你写这种系统用户模式的驱动。一个单一的 API 呢，实际上也是个能够在所有的设备上都能使用。 有一个静态的库，能够将 one core UAP lab 叫这个。所以当你写一个通用的驱动的话，然后在所有地方都能够部署，你必须要保证你用将中间这个作为你的目标点。大家知道 Windows PC 就是桌面操作系统吗？它在市场上已经存在有22年了，从93年 NT 3.0 93年如果没记错的话就上市了，所以我们写的代码已经很多了。好多老的代码的话其实一直都还存在，但是我们一直不断在改善这个代码，但是很多的大多的代码它并没有进入到这个 HoloLens 或者是手机当中。所以 Windows 代码呢其实真的是无处不在的，已经存在几十年了，对于系统代码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在应用层面那个代码就你自己来决定就可以了。我觉得该做个演示了吧。大家可能会说 Don 这听起来都非常炫，但是我如何在你的平台上写代码呢？好，接下来我就写这个代码。我们写代码的这个方式呢，我们用 Visual Studio， Visual Studio 有不同的版本，我们有个社区的版本，然后也是免费的，你可以去下载一下，然后你还可以得到这个 Windows 驱动包，WBK。你可以在 Visual Studio 去写 Windows 的一些驱动。最后呢，当你做新的驱动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我们有三类，你可以写三类驱动。通用驱动就是一个新的在 Windows 10的系统当中能交换支持所有的设备。同样我们还支持桌面驱动，如果你有现在的桌面的代码的话，直接可以迁移过来没有问题。然后还有手机的驱动，所以如果你有手已经使用了手机驱动的话，你同样还可以在 WDK 当中进行使用。所以统一的 WDK 会支持我们所有的现在的平台，但通用的驱动才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下面让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呢，我们来做这个演示吧。然后那个 Patrick 呢来了，把我自己的密码放到他的这个账户上去，这没有实现我们所需要的效果。然后呢 Patrick 跟我在一起，我们当然有不同的这样一些这个密码了。谢谢 Patrick。 这是我们的 Visual Studio， 这看上去呢我们是一个通用的一个驱动这个平台。看这个项目做什么呢？来，这有一个通用的一个驱动，做 EMD 的驱动器。然后呢，我们有一个 UV 这个 sensor， 这是一个35号这个代码的这样的一个传感器。然后你这个有这个 UV 的 sensor， 可以能够放到我这样一个应用里边。我还记得我跟你说的吗？什么是这样一个驱动程序？它这样一个输入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一个driver entry。我做什么呢？到这个地方来，你们会注意到呢这单一的一个功能，我一会儿给你来讲这样一个功能。我做什么呢？来去构建我这样一个驱动程序，就通过我们这个 Visual Studio 来去构建我们这个 WDK 安装，然后编译，然后连接的加一个二进制的，把它这个打成包，然后来去签名，有非常好的一个包，然后可以放到我这个设备上。我的这个驱动刚刚编译好了，在那最下面。我才看到这个 zero error zero warning， 这是一个非常今天很好，没出问题。我下面要做什么呢？我们看我们这样一个通用这样的一个驱动跟我们桌面驱动什么区别？我会呢来添加一个新的一个对功能的一个调用，然后这个功能呢只是在我这个桌面上有的。这个功能呢不在手机上，也不在我们的 Xbox、IoT 都没有。这个功能呢，可能并不是太好的来去调用这样一个驱动，它叫做 Message Beep。我现在要做什么呢？把这个文档给它保存起来。然后下面什么呢？我们来做我们更多的一些验证。这是一个通用的一个驱动程序，你会注意到呢。我们再去验证这样一个 Universal Driver 能够来给它部署到我们所有这些设备上，我们这出了一个错误的。这个错误呢，告诉我们呢 ，API Message Beep
过，
做一个通用的 API 是不支持的，所以现在有两个选择了。第一个选择呢，来看一下我需要这样的一种能力，我让它放到只是用于我这个桌面，只在 PC 上，在手机上不能工作，在其他地方不能工作，只在 PC 上工作。我要这样做，我可以说在我这样的一个设置上把它变成这种通用的这样一个驱动，把它变成只是适用于我这样一个桌面的，因为这是个桌面的这样一个系统的 API。 我想如果用在它其他一些这个平台上的话，我只是把它给它移动一下，删掉，然后重新的来去构建它。然后一会儿呢，它会回来，这个符号表示成功了。我们来稍微的更加看一下，通过这样一张有时候一些代码，有一个代码你们现在看一下。如果看我们这样一个 driver entry， 它是很少的，非常小的一段一个 driver entry， 它是很小这个代码，因为我们使用的是 WDF。还记得我说吗？我们有这样一个框架叫 Windows Driver Framework， 它可以能够呢，就我们在编写这个驱动时来是一种体验，所有这些驱动呢一开始呢都叫 WDF， 叫 WDF、创建 create， 然后呢就来去构建，来去集成我的这个操作系统，我可以专注一些让我这个设备独特的地方，而不是一般性的。这并没有什么让一些差异的价值在里边，所以再回到我这个片子上。WDF 呢，它是由这个驱动程序来使用，给它来去有这样一些最佳实践来去做。然后一直到我们就是 8.1， 一直到 8.1 的时候， WDF 呢目前呢还不是另外一个我们的一个组件，我们这个操作系统这一部分呢，我们来去发货这样一个系统的话，它来去是一种只对你们来说是不透明的，它就意味着你们的生活更加简单一些的话，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有一个崩溃了或者来进行调试的话，很难让你来去了解这种互动 WDF 和你的代码之间的互动。除此之外 WDF 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些最佳实践在里边，它给它这个定给它量化了，然后这个知识呢并没有来去分享，你看不到这样一个代码，只看到是一种二进制的一个符号。今天做什么呢？把这 WDF 呢，把它这样一个语言代码然后来提供给你们，通过我们这个GitHub 来提供给你们这个源代码。然后今天呢，你们可以进入到这样这片子上这样的一个 URL， 然后来下载这个资源，针对这个 WDF 放到你的机器上，然后就可以能够来去知道。然后很显然说呢，你不用来去到这个 GitHub 上去。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所做的来去部署的我们这一个简单的一个源服务器上，这个 Visual Studio 可以设置，我们来去下载这样一些资源，在你进行这个调试的时候自动给你下载，它可以能够抓住这样一些资源来去看一下，看它这一个 stack 的一个框架。这是很大的一个举措，对我们来说，来帮助我们来去这样一个开发者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来去开发这样一些这个驱动。然后我们来看下面这样一个演示吧。太好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driver entry， 刚才注意到这样一个功能 WDF driver entry， 这是我最初的这个切入点进来。我要做什么呢？让我们的这个 web 浏览器拿过来，我们已经来去搜索了这个 WDF 的网站，它叫说对不起，这 GitHub 这样一个网站，这是这个链接在这张片子上。你可以注意到呢，很显然我们有这里一些材料告诉你 WDF 是什么，你们需要关注什么，如何来去使用它。当然我们还要来去访问我们这源代码。我来去看到这个 Terror 在这个主题演讲里说到，可能在这个房间里边可能网络并不太可靠，我来去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这其中的一些功能，看到一些这个资源在里头，来看一下。这是太好了，所以我这就一开始呢已经有这样一些心理准备，然后看还连不上去，幸亏有一些心理准备。然后我们先来去已经做一些那些准备来去浏览这个网页了，就是做这样一些代码的演示之后，跟这个 Terry 做的不太一样，主要给你们看了一些这个文本的一些内容就可以，我就可以做完了。然后我比这个 Terry 的工作更加简单一些，更好做。这里边是我们整体的一些这个像这些功能或者函数，在这个浏览器上，你可以去下载这些资源到你的机器上， 你可以来个 Google 来去查找的，包括叫 Visual Studio。现在任何这个功能的一些这个神秘感都已经消失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微软做了很多工作，就是要来去迎接这样一些源代码，能够让这个生态系统取得很大的一些成功。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些步骤，太出色了。我们再来讲到我们的 Windows 这样一个通用的一些这个开发平台呢，我们还有这样一些通用的一些硬件开发的这样一些平台，其中我们所投入很多，在过去两年当中呢，就要保证呢，我们各种硬件和一些芯片，它可以是能够来去相互支持，包括一些这个OEM、IDM 等等一些，还有这个 SVM， 他们都有这样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一些硬件，能来开发我们这个 Windows 的平台上来去做。所以今天来说呢，我们能够来去现在讲到呢，来支持包括一些 instruction set， 还有这个 ARM 系统，还有这个开发板准备好了，让这样一些这个创客们，还有他们有包括一些外设设备，包括一些摄像头啊、传感器啊，所有这些外设都要求我们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硬件开发平台，可以做，当然是硬件的一些像攻击啊，或者把它提出来等等啊。这都是一些非常能够全面提供的，已经开始在市场可以提供了，可以得到的这些方面。包括在这个 Intel 这边呢，我们有两个板可以支持我们这个 Windows， 一个叫做 Shaft Coke， 还有一个叫 Motherboard Max 的板，他们都运行在我们这样一些处理器上，可以他们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像灵动的一些处理器，还有这样一些的去，这两个板呢都运行在各种的一些我们这个 Windows 的这样一些平台线上，包括一些新的一些桌面的叫 OS 的一些样板呢，还有这个 SAT6 呀，可以放到这样一些这个机器上。你们也听到了我们刚才这个 Broker 还有微软讲到的这个 Raspberry Pi， 我们也支持这个 Windows 在这个 Raspberry Pi。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样有两个开发板，我们会有整个一节会议怎么来给你讲我们这 LT 和 Steve， 明天给你来去分享，你们也去可以能够参加那一节会，他会讲到这个 Raspberry Pi。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呢，可以看到呢，这个 Terry 也讲到了，在一开始介绍的时候我给你们来去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友商高通呢，他们有他们这样一个骁龙版，这个 Dragon Board 是这个 G8016 这样一些能够支持这个 Windows 系统，在这个开发板上它今天已经能够来去在今年夏季可以来去提供我们跟那个高通能在这个板上来去支持我们这个 Windows。 我下面要做什么呢？我们刚才看的这样一些驱动程序，再一次看一下其中一些代码，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个代码运行在某些这个开发板上，然后很快来去看一下。这是同样的一个项目，只不过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内容在里头。我们来构建一个通用的一个驱动程序，这是我们一开始所看的。然后一些通用应用，来使用这样一个驱动程序，能够来去有整个的这样一个设备的体验。这个驱动程序讲到了一个 UV 的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3512这样的一个传感器，然后呢经常会讲到它进行沟通，那可以来去提取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样本，我们叫 sensor stack， 我们的这个 sensor 跟你的这个 drive 来互动，能够获得这样一些这个抽样样本，然后还包括一些 API，能够来去连到这样一个通用应用。这个 driver code 在右边，你们会注意到我们来做了一些 DDI 调用 DDI， 像 I2T sensor rebyte 叫做DDI， 就在我们设备设备都有的，我们来做一些系统调用。然后最后呢，我们可以说有这样的一个 write data， 然后给它弹出到我们的 window 上，我们叫做这个前面一个 DDI， 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Java Cycle。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左边看到的，它做什么呢？这个 C Sharp 的功能就是每次提供这样一些抽样，我们后来去只是来抓过来我们刚才这个在驱动器上一些数据，再来进行编辑，使用我们这样一个用户的接口，我们来去给它呈现出来就可以了。我下面要做什么呢？ 把这个 Holly 啊，我们还有这个 Holly 还没有来到，让这个 Holly 呢给你们来看一下单一的这样一个驱动程序，在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这个设备上，让他给你们来展示一下。让我们呢开始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Sharks Cove 是一个英特尔的一个电路板，你们看一下屏幕，看一下这个 Sharks Cove， 这是这个英特尔电路板。然后停在这个地方，不要碰了，就正好。这个操作系统看能不能来去运行 Windows 10针对这个 PC 的，它有这样一个开始的一个菜单，还有一个 Windows App， 然后它是运行在这个 Sharks Cove。刚才麦克风没声了，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样一个传感器，能来看这个传感器吗？这个传感器这个地方，好，看到这个传感器了吧？来，再看一下它这个屏幕，是什么情况？这个驱动给它发出这样一些 sample， 通过这个 iOS， 通过 OS， 然后再来继续去消费它。好嘞，然后移到那边。是这个十八英寸，很好的。然后在我左手边，你可以看这个 Menu Board Max。Max 呢，在这个地方，还有是英特尔的，还有这样一个 Beatrix 处理器。这是最小的这样一个 IoT 的一个版本，在 Windows 10上，我们有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然后这个明天需要给你们讲，我们把这一个核心的 CoreOS， 然后放到这样一个机器上。这是运行的非常小的一个 Windows 10的一个版本，非常小的，在那地方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他可能来去看这个屏幕没有什么反应。然后这看屏幕的话，并没有什么这个 Shell， 这是一个 IoT 的设备，它是专门针对这个上面一个 App， 并不是所有这个 App， 主要是每一次针对一个应用。因为呢，平均来说每一次就一个这样的一个 app， 针对这些 IoT 一些设备。这是 Windows IoT 运行的完全是一样的这个驱动，一样的应用。
There you go. Thank you.
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找一下，不要再挪了。就再找就找到台下面，这个是全新的 Dragon Board CL0C。 Terry 刚才在他的主演当中也谈到了，这是这个版本身，它实际上是在它的下面，它有传感器啊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这基本是一个原型版。然后就不让了，把它装进去了，但是呢，我们刚才做这个 demo 就用的这个版，这是 Windows 10手机当中同样的应用，同样的驱动。来，我找，我这个打开看一下这个传感器，就是它了。谢谢哈利，做得很棒，哈利。这张图呢显示的是我刚才给大家做这个演示，是一个传感器的应用，使用的是统一的一个驱动，然后把它部署在了三个硬件当中，三个平台当中，跑了三个版本的 Windows， 但是呢其实都能够在不同的外部设备上体现出最好的用户体验。在座各位可能担心，就是说你写一个应用写一个驱动的话，是否能够用在不同的平台上，实际上是可以的。我想再说一下，我们在演示当中呢，其实说了很多，就是说你可以选不同的版本来适应不同的操作系统。我们可以 IoT， 这 IoT 可以在哪一个版上都可以做。我没有做这么多演示啊，所有的这些版基本上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设备。最后一点啊，如果你回到还记得我刚才演示的中间那一部分的话，就是做 IoT 的那一演示那一部分，是用的那个比较小的英特尔的那个版， 那在 WinHack 当中，我们还有几节实验室的会议，你可以去那几节实验室的会议去亲手的去看一看这些代码。那有，如果你去参加这些会议的话，我们会给你一个小的礼品，这个小礼品当中会有这几个板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我们到目前谈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专注于驱动，这个驱动那个驱动，这个应用那个应用那个应用。我们设备的平台很明显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以保证驱动能够有着非常好的质量，这样的话客户体验也能够非常好。其实要想做一个设备的话，其实只有驱动是不够的，所以接下来我想来谈一谈我们在其他领域的投资，也就是如何做设备这个领域。大家也知道，当你做一个实际的设备的时候，也就是人们能够买到的那些实体的设备的时候，这个设备是怎么做起来的呢？软件内容是怎么做起来的呢？那么如何生产的呢？这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对于 Windows 10所做的投资，一个非常独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呢，把它称之为叫 FFU， 叫全闪存更新。 FFU 是一个全新的功能，会带到 Windows 手机，之前的版本其实也有，但之前在手机上有，但是现在的话在所有的设备上都有 FFU 的功能。 FFU 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生产机型当中图像的一个技术的更新。你能够将在微软的操作系统当中，或者是无论你是 OEM 还是 HP 作为设备当中，你可以很快的来加入这一部分的 FFU 的功能，然后能够有更好的图像的效果。来，我给大家具体谈一下。如果你拿到 Middleboard Max， 然后想做一些东西的话，你肯定首先要写一个应用或者写一个驱动，但最终的话，你肯定要把这些东西封装到一起，然后把它交给你其他的制造厂商，把它做几百万份。那怎么弄呢？操作系统的封装呢，是从我们这里拿到的，微软的话就直接把这个发给你了。不同的组件会封装好，然后直接你可以放到你的设备当中。然后这些包装的话，你可能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描述，这个 feature manifest。然后你可能还会有一个 BST 的包， BSP 里面的驱动都是来自于这些板的制造商，所以这个不是 Windows 的这个内容啊。但是呢，我们和英特尔沟通合作，能以保证你能够得到所有的这些驱动。当然它里面也有一些 feature manifest。 那你要想写好的驱动的话，你需要把这一部分进行绑定，然后你如果想在设备上做一些 app 的话，你得写一些应用的代码。然后呢，这里的那个文件就不一样，叫 OEM customization。 所有的这些加到一起，我们把它称之为叫 OEM input。 那个 OEM input.xml 实际上是一个路线图，它包含了操作系统的包、 BSP 驱动和 custom app的包。你用一到两个工具，有一个叫 WICD Windows 图像定制化设计工具，它能够让你在所有的文件当中呢进行图像的设计，或者说你已经有文件了，你需要进行编辑，你也可以用这个工具来做。然后有一个指令行的一个版本呢，叫 Image App。 如果我跑 Image App 或者是 ICD 的话，之后呢你就能得到一个统一的文件，一个统一的文件能够按照扇区来区分你的内容，它可以进行不同的分区将内容进行划分。这样的话呢，每一个分区每一部分内容能够控制哪一类的设备都能够好好的分好。这个 FFU 的文件呢，你可以直接把它扔到工厂， 或者你把它放到网上也可以，你比如说无论是 Raspberry Pi 版还是哪个版都可以通用。这个 FFU 这个文件能够将所有的 Windows 图片就是设备能整合到一起，然后直接扔到工厂就可以进行生产了。那大家可能会问，具体怎么做呢？如果我拿到这个 FFU 文件之后呢，还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去做。其中第一就是你要去做这些 FFU 的设备。那在推出这个设备之前呢，你还要用这个 FFU 的工具。 FFU 的工具使得你可以直接连接八个设备，那你需要一个 UEFI code， 然后把它和设备连接到一起，直接将这个文件导入到这些设备当中。然后大家如果参加其他三会议的话，我给你讲过的细节。或者是另外一个方式，你可以用 DZM 直接将这个 FFU 的文件把它存储起来。我来给大家做另外一个演示，然后最后总结一下。这一个指令行，刚才我谈到了，就这个 XML 的这个文件，如果大家听了我刚才谈的内容的话，好的内容就直接忽略吧，但是我给直接大家写一部分代码。这里的这部分内容呢，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谈到的第一个指令，就是 image gen。他说，就说我会读 OEM input 点 XML， 读这个文件，然后读这个 OEM customization 点 XML。这两个 XML 的文件描述了 OS packages 和 BSP 包以及应用。把这两个东西呢，直接纳入到 FFU 当中，然后最终输出的就是 output FFU。所以当我跑这个第一个指令行的时候，它会把所有的这个包呢进行读，我所有的 customization 都会纳入到 FFU 当中。那么这个指令行完成之后呢，可能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可能我们这个在我讲的过程当中可能不会完成啊。另外一个工具叫 DZM， 他说他会去读 output 点 FFU， 就是这个部分，然后把它应用在一个，将一个驱动应用到一个实体设备当中。我来跑一下吧。就直接建立起来了，可能这个过程需要花几分钟，因为我这时间也不多了。因为我们在跑这个工具的时候，我们将这 FFU， 也就是可以用在几个设备当中，你可以把它烧到一个 SD 卡当中，在这个地方，我们将这个 SD 卡放在 E 里 ，E 盘里。如果还有几分钟的话，实际上我就可以给大家做完这个演示了，但是现在不一定做得完。那只我进入到 Windows Systems 2。Drivers UMDL， 大家记得我刚才做的就是建立的这个用户模式的驱动。在这里的话，你会看到 CM42样，这是我们在最开始建立的一个驱动，所以从 Visual Studio 刚才打的一些代码建立的这个驱动，然后你可以直接应用到设备当中。太棒了，好，那么现在我们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刚才谈论的就是 Windows 10如何能够利用这个通用的驱动平台来使得统一的驱动能够用在所有的设备当中，你驱动写一次，然后之后可以布置在所有的 Web 设备当中。我们也简化了这种驱动的开发的过程，然后包括 WDK RWDF还有很多的细节。 WDF 刚才我也谈了一些，还有 GitHub 我们也探讨了这些开发的版，而我们在这个领域还会继续进行投资，因为这个领域呢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和各位来说要使得 Windows 成功的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呢，我们在图像领域，包括设备的图像的功能也做了大量的投资，应用在很多的设备当中。还有最后一点， Terry， 让我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非常感谢各位光临 WinHack， 请各位可以享用午餐了，希望各位喜欢今天午餐。
Session calendars posted on displays throughout the event venue and may refer to the event guide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nd details.